我们接着来看《列王纪上》十七章以利亚的故事，讲述他是如何去见亚哈王的。亚哈王正在残害所有承认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的人，任何人若敢宣称，都会被亚哈王处死。他已经杀害了众多侍奉耶和华的先知，但以利亚毫无畏惧地走到他面前，传达耶和华的旨意说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不下雨。这正是应验《申命记》第十一章第十六节和十七节的预言，耶和华的怒气向你们发作，就是天必塞不下雨，地也不出产，使你们在耶和华所赐给你们的美地上速速灭亡。以利亚就这样坚定地执行了神的旨意，他在那位王面前置生死于度外，这位王会杀害任何传达相同信息的人，他却无所畏惧。当他遵从神的旨意后，神再次启示，应许必会看顾保护他。这其中蕴含着重要的启示，这些话语若能领受，必定令你蒙福。随后神命他前往基利西，神说，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神并非让乌鸦把食物送到以利亚当前所在地，而是送到神所指定的地方。这个教导的一个重点是，我们之所以没有从神那里得到祝福，是因为我们没有全身心的投入，没有真正顺服，我们没有照着神的指示去做，我们没有前往他所指引的地方，我们却在等着神先给我们预备好了，然后才肯去行动。不，事情不是这样运作的，你必须先相信，然后才能领受，不是先领受再相信。我已经讲了很多观点，我们谈到了那个叫做命定之地的地方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，基利西水干涸了。神指引他另寻去处，那里有他预备的妇人。这记载在列王记上十七章第九节说，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，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神为他预备的地方改变了。昨天的节目我提到过，那寡妇也要尽己所能。神的作为并非取决于我们的表现，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而我们以信心来回应这份恩典。就像以弗所书说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。所以没有人能夸口，救恩完全来自神的恩典，但只有当我们相信时，这救恩才会临到我们。所以我们也要尽自己的本分，我们无法左右神的作为。神的恩典早在我们出生之前就已预备好了。约翰福音告诉我们，恩典和真理都是由耶稣基督来的。2000年前，耶稣把神的恩典带到世间，为世人的罪做了赎价，通过恩典将救恩白白赐予所有人，不只是信徒。约翰一书中说，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，不是单为我们指基督徒的罪，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。耶稣为世人的罪做了挽回祭，这就是神的恩典。神的恩典为全人类带来救恩，但不是人人都得救，因为缺乏信心去接受神的恩赐。所以说，一切都由神决定是错误的，与神的关系好坏能否得救以及最终的归宿。事实上，神为每个人都预备了得救的机会，但需要你主动接受。另一种错误观点是，认为得救完全取决于个人，关键在于你要选择接受耶稣所预备的恩典。但若全凭你自己，若不是耶稣舍命为我们预备一切，你就无法得救。所以这需要双方配合，神以恩典预备一切，而我们要以信心来领受。提多书第二章十一节说，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，是向所有人，这里指的是全人类，不分男女。这恩典临到每一个人，这恩典不仅赦免我们的罪，也是为全世界人的罪，记载于约翰一书二章二节。虽然神的恩典临到所有人，但人人都得救了吗？并非如此，因为必须用信心来接受这份恩典。所以我要说的是，这位妇人， 神将要以奇妙的方式眷顾他。神不仅要奇妙地供应以利亚，但是若他们不愿意顺服配合遵行神的旨意，这一切就不会实现。神只是以利亚进城，那里有位寡妇等候他，以利亚就照样去行了。他告诉这寡妇将有人到访，他要负责供养那人，尽管他只剩下一小撮面粉和一点点油，刚好只够做一个饼，让他和儿子吃上最后一顿，之后他们就等死了。所以从常理上讲，他的行为已经超出了普通人的反应，超出了大多数人会有的反应。大多数人在这种情况下要么祈祷寻求帮助，要么就在家里唉声叹气怨天尤人，但他们绝不会表现得如此泰然自若，好像自己还能继续生存下去一样。所以神以他的恩典供应了这个妇人，但他愿意顺服，他付诸行动了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我要说的，你要明白神要供应你一切所需。实际上凭着神的恩典，他都已经预备妥当了。就像他告诉以利亚，我已吩咐乌鸦，他说这话时乌鸦早已启程，他说已吩咐那寡妇供养以利亚，神早已应许，一切都在他们经历之前就已安排就绪。你要知道，神早在你有需要之前就已为你预备好了一切，神的预备早已存在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会自动实现，你需要行动起来，你要有所回应，你要心存信心。这真是太有力量了，这实在奇妙。再看第十节经文，以利亚就起身往撒勒法去，到了城门，见有一个寡妇在那里捡柴，正是那位特定的寡妇，不是随便哪一位，而是上帝已经预先安排好要供养以利亚的那个人。那寡妇正在那里捡柴，以利亚呼叫她说，求你用器皿取点水来给我喝。你们知道，在我们继续这个故事之前，我想让你们设想一下，如果你处于危急之中，看起来已经命在旦夕，不仅是你自己，还有你的儿子也是如此。你已经失去了丈夫，你成了寡妇，你一贫如洗，那时没有社会保障，没有任何救济制度，这就是绝路，生活已无希望。如果你身处这种绝境，突然有个陌生人走近，故事后来提到，他甚至提到他认出了他是犹太人，而犹太人和外邦人素不来往，他们之间一向互相敌视，所以眼前不仅仅是个陌生人，还是个鄙视外邦人的犹太陌生客，他有充分理由对他不理不睬。假如你遇到这种情况，忽然有个陌生人，一个你本能排斥的异族人，无论是信仰还是种族，走过来向你讨口水喝，你会怎么做？说实话，我很清楚，大多数观众都会这样想，你以为你是谁？凭什么使唤我？你凭什么要求我？然后你会诉说自己的困境，凭什么我要帮你？应该是你来帮我才对。说真的，大多数人都会这样回应，我们总是太过自我中心，我们不去想别人的处境，也不认识到别人同样有需要。但这位妇人的回应方式，无需言语就已经展现了他的为人，但是他愿意放下身段这一点。就像第十一节经文中所说的，他去取水的时候，以利亚又呼叫他说，求你拿点饼来给我。现在这位妇人面对一个陌生人的请求，一个犹太人，而犹太人和外邦人向来是互不往来的，然而他却放下身段，甘愿去服侍他人。就在他看似命不久矣的那一天，这足以说明他是怎样的人。这位妇人乐于付出，这位妇人从不抱怨，他不是那种人，你知道的，当你问你好吗，然后问完你就后悔的那种人，因为他们会把所有的问题一股脑全倒给你，向你诉说生活中的一切不顺心。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认识这样的人，这位妇人绝非抱怨之人，他总是愿意付出， 即使在他自己命在旦夕的时候，他依然想着去帮助别人。就在他面临死亡的那一天，但当他不仅要水喝，还要求一些食物时，这位妇人才终于道出了自己的困境。于是他在第十二节中是这样说的，他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你的神起誓，我没有饼，坛内只有一把面，瓶里只有一点油，我现在捡两根柴回家去为我和我儿子做饼，我们吃了就等死吧。你们知道吗？很多人表面上看，我听过很多人讲解这段经文，他们通常会说，你看这个妇人根本没有信心，这个妇人说她正在准备最后一顿饭，然后就要等死了。在我看来，这与耶稣在路加福音第四章中对她的评价不相符。耶稣说，以利亚时代的以色列有很多寡妇，但他并未奉差遣往他们一个人那里去，只奉差往西顿的撒拉法一个寡妇那里去。他就是在讲述这个故事，他引用了这段经文，主暗示这位妇人做了一些特别的事情，使她被特别选中。我相信神特意差遣以利亚去到他那里，因为他信靠神，所以当他说出那番话时，看起来似乎很矛盾，我们只能吃完这最后的食物然后等死。我认为你也可以这样理解，这位妇人其实已经说过，根据上文第九节经文所示，原来神早已启示他，他将要帮助一个人，这是神给他的指引。他正在外面拾柴，凭着信心做着力所能及的事，他坚信这并非终点。我认为他说这些话时，家里就剩这么一点面粉和一点点油，我这就去捡些柴做最后一顿饭，吃完这顿就等死吧。我觉得这并非他的真实想法，这只是在陈述事实。他说出境况时心想，你是神差来的人吗？因为在第九节里，神已告诉他要供养一个人，我想就是这样的。你看，我不会到处跟人说，哎呀，我们日子很难过，手头紧，不知怎么办才好。要是我这么说，就是不信了。不过有时候我的合伙人会来找我，问我近况如何，我就说我是蒙福的，他们就会说，我知道你是蒙福的，但工程进展怎么样？资金都到位了吗？每当被问起，我就说我们遇到了点困难，记得有次周五急需200万美元，必须在周一前筹到这笔钱，否则只能停工了。我平时不会随便和人说这些，我不会抱怨诉苦，更不会说丧气话，但合伙人来找我聊天说，工程进度怎么样？资金都到位了吗？要是有人问起来，我就会说周一之前必须要筹到200万美元，不然就要停工了。这就是我的信念吗？这就是我真正相信的吗？当然不是。我说这些并不是因为信心动摇，要是有人问起，我就实话实说，告诉你实际情况。我觉得这位妇人也是这样。经文第九节提到她是个寡妇，上帝已经告诉她要她供养一个人，她没有整天窝在家里怨天尤人，而是尽自己的一份力，像平常一样生活。这一切都源于信心。从世人眼中看来，他已经走投无路了。我相信他说这话并非出于不信，更不是因为缺乏信心，不是说我要靠自己解决问题，然后坐以待毙。他只是如实道出眼前的实际处境。你就是那位吗？耶和华已向他启示，他将成为他人的供应。他心灵的触角已经张开，当他听到他的问话，便想，你就是那位要来的吗？我相信他当时就是这样想的。这一点确实非常关键，因为有些人读到这段经文会说，哎呀，这里面根本没有信心的成分。我认为若没有一定程度的信心，就无法从神那里领受。我并不认为你必须拥有非凡的信心，比如说有一个被鬼附身孩子的父亲，他对主说，我信，但我信不足，求主帮助。于是他坦诚自己信心不足，耶稣就帮助了他。你不必十全十美也能领受神的恩典，我并非这个意思，但你确实需要有一些信心，即使不是那种主动寻求的信心，去抓住神的应许，使之在生活中成为现实。 那么至少也要在祝福来临时愿意接受的信心。所以如果你认为这个妇人是在说他完全没有信心，他只是在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，他对事情能否好转毫无信心，我认为他就无法领受这个神迹。曾经有一位大教会的牧师来找过我，他知道我相信神的医治大能，他就和几位教会同工请我吃饭。他们向我请教了一些问题，因为他准备讲授一系列有关医治的信息，想听听我对这方面的见解。聊着聊着，他就问道，为什么有些人无法得到医治呢？我想了想说，这其中有很多原因，我能讲上一整周的原因。这些原因拦阻人无法从神那里得到恩典，这并不是神不愿意给，而是人们自己不愿意接受。这其中有很多原因，我先说了第一个原因。我说有些人就是缺乏信心。他立刻打断了我，他说我永远不会说这是因为你信心不够，他说这样说太刻薄了，这是在指责别人，这会伤到别人。我说这个嘛，我不想伤害任何人，但我告诉他这确实是真的。我就从圣经中举了几个例子，说明你必须相信才能领受，怀疑则会得不到。圣经中多有明证，比如雅各书第一章就说，只要凭着信心求，一点不疑惑，因为那疑惑的人就像海中的波浪，被风吹动翻腾。这样的人不要想从主那里得什么。心怀二意的人在他一切所行的路上都没有定见。我跟他谈到这事，他说我绝不会那么做，那会伤害到别人。周日我去了他的教会，他开始了一系列关于医治的讲道。他读了马太福音第17章的经文，讲到一个被鬼附身的孩子，他父亲带他找门徒医治。当时耶稣带着彼得、雅各、约翰三个门徒都在变相山上，山下只留下其他九个门徒在山下等候的，他们却无法赶走那个污鬼。那人就来到耶稣跟前说，你的门徒们都束手无策，你能帮帮忙吗？耶稣听了怎么说？你们猜他说了什么？他说的恰恰是这位牧师发誓不会说的话。他说，哎，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，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？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？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。耶稣并没有说不要难过，你已经尽力了。他没有只是为着安慰他们的情绪。你知道吗？有时必须先让人警醒，才能真正造就他们。你不能一直抱着这种想法，我绝不会说出任何可能让人感到不适的话。这并不是对上帝本性的真实呈现。说实话，主曾对人们说过许多严厉的话，他说这些话是出于爱，因为他渴望我们获得真正的释放，但主必会向我们讲明真理，正是这真理使我们得以自由。那个周日早上，那人读到这段经文时，耶稣说，这又不信又悖谬的世代啊。我不禁想起他周五时说过，我永远不会对人说他们信心不够，但耶稣恰恰就是这样说的。人总要有些信心，当然我不是说一切重担都要你们来扛，担重担的是神，他供应一切所需，全是出于他的恩典，但我们要以信心回应神的恩典。相信就得到，怀疑就得不到。这个真理何等有力，就像我刚才说的，我认为这个妇人在说我要把这最后一点食物做好，然后我儿子和我就要死了时，我不认为那是一种负面的宣告。我不认为那是他在表达他的不信，我相信他心存信心，只是在说明眼前的处境。你是上帝差遣来帮助我的人吗？会为我带来神迹吗？这一点你一定要明白。我知道有些观众正在收看这个节目，你们中有人正在经历人生的低谷，前路似乎一片迷茫，你认为放弃是完全说得过去的，想要向上帝说，主啊，我撑不下去了，我真的走不动了。但你依然在祈求上帝的帮助能够临到，相信事情总会峰回路转，疾病能够痊愈，经济状况能够好转，你的婚姻会重归于好，你的生意会转危为安。你还在心存希望，却丝毫没有信心，就只是坐在那里自言自语，我就是没信心。这位妇人的处境跟你们一样艰难。 但他依然保持着信心。他或许没有足够信心独自彰显神迹，但他的信心足以让他听从神仆的指引。只要他尽己所能，他坚信上帝必能带领他走出困境。因此，今天我想告诉大家，无论你现在的处境多么绝望困难，不要放弃，不要退却，行动起来，哪怕只是迈出家门，去捡拾几根柴，尽力保持生活的正常状态，就去做那些该做的事情。要相信上帝已经给出他的应许，他必成就你所需要的那个神迹。神已经成就这一切，这不在于神是否愿意赐予，而在于你是否愿意顺服，始终坚守信心，按照神的指引前行。在这个系列中，我一再强调，此时此刻神正在向世人说话，有一些特定的人，我所说的话其实是神要透过我直接对你们说的，若你愿意敞开心扉，就像保罗所言，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神的道就领受了，不以为是人的道，乃以为是神的道。如果你愿意敞开心扉聆听这些话语，你的生命的境况就会发生改变。